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始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画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我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路加福音十一章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活在一个内在生活的国度的当中。而十二章是讲到权柄、能力，怎么去回应这世代的一些的挑战。因为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因为第九章和第十章耶稣特别讲到十字架，因为唯有透过十字架，我们的生活才有权柄，我们的侍奉才有果效。而紧接着耶稣把我们带得更靠一步，怎么借着祷告与神的国度相合。路加福音在很多的地方几乎都在记载耶稣基督的祷告，受洗之后祷告啦，选门徒的时候祷告啦，独自去山上祷告啦，门徒传福音回来大大得胜他也祷告啊，甚至是为彼得祷告啊，在客西马尼园之前也祷告，十字架上都还在祷告。所以耶稣的祷告生活是让人羡慕的，以至于门徒会去问。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渴望说，主你也吸引我，我也羡慕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亲爱的家人，在今天路加福音十一十二章，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引导我，我也对一个祷告的生活有羡慕。很多人羡慕的是哇我的侍奉，很多人羡慕是哇我的讲道，很多人羡慕是哇我的成功，很多人羡慕是他的需要得着供应。但求主帮助我们羡慕与一个神祷告亲密的生活。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开始告诉我们，祷告为着神的荣耀而祷告，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旨意，都是说主以你为我的优先，愿我的祷告常常着重的是在你的国度、你的心意、你的名、你的旨意。很多基督徒会扫掉这一个，因为他们的祷告很快就进入到主我的需要。亲爱的家人，我们学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第二个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需，而这个所需有三个所需。第一个是生活当中食物、经济各样的所需，但第二个祷告是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就什么？这个不是说叫我有好的人际关系，这个祷告是说主帮助我，我与你之间的交通求你把它除去，我要与你之间有一个亲密之间的关系。前面的祷告是主我对你的信靠，你要来供应我，主我要与你之间有一个畅通的交通，畅通的情感，不要因为我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摩擦，扫掉了我与你之间爱的关系。第三个是主我要认识你的全能，不要叫我落入到试探，不要叫我活在这个恐惧、担忧、撒旦恶者的凶恶的攻击的里面。主帮助我爱到你的全能的生命的里面，我的生活的祷告当中是使我的家得着供应之外，你的名被高举之外，我还能够胜过撒旦恶者一切的攻击。所以我与人之间的人际的关系，我们要仔细的去对付，我们要认识神的性情、神的爱、神工作的原则，还有我们要晓得神要引导我们进入到属灵征战的得胜的权柄的里面。所以不要叫我们一直活在试探里，那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说啊我们经不起试探，而是试探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我们也能够胜过，凶恶到来的时候我们有权柄能够去辖制，并且能够去捆绑。这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权柄、全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长成。所以紧接着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耶稣就讲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的祷告有一种迫切、情辞迫切，我们有时候会失去这一块，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无有。第六节说，哎，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啦，但是这个人情辞迫切的求。如果我们一旦认识自己是无有，你就会来到这位万有的神的面前，你不断迫切的祷告。今天我们很全缺这一块，很多人祷告了，哎，我祷告了一周啊，神没有垂听啊，算了算了算了，不祷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主啊主啊，求你赐给我，有的话就很好，没有的话那就感谢主。 你里面没有一种情辞迫切的向神的要，神说我们一种情辞迫切的要，神会悦纳我们，这就是一个祷告的态度。而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你为什么可以要？因为祈求就可以得着，寻找会寻见，叩门就可以 给他开门，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阿爸天父，我们向他求，他会给我们食物，给我们供应。十三节，他会给我们圣灵，你就向神要嘛，主啊，我最好的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我最需要的，我向你祈求，我向你叩门，我向你寻找，我向你求，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你的时间表，你所给予我的一定都是最好的。这种情辞迫切的要， 相信神的心意，相信神爱，你的祷告真的会很有能力的。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一件事情，就叫做真的芥菜种的一个信心，叫这个山挪到海里，山都会挪去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乱求，我妄求，给我豪车，给我豪宅，给我心里所渴望的。是的，祈求得着，寻找寻见，叩门开门，是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神一步一步的更新制作。还记得十一章的祷告是跟在第九章、第十章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变化、破碎的过程当中，十一章就教导我们祷告的权柄从哪里来，就是一个与主联合的关系，是一个遵从神的旨意为优先的。所以你不要把第九节放到最前面啦，对不对？第十节放到最前面啦，十节放到最前面啦，我求啦，我寻找啦，我叩门啦，是没有啊。神的名呢？神的旨意呢？神的国在我们生命中的治理呢？是不是日常生活神会供应呢？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你与神之间交通的关系呢？祷告的权柄呢？不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呢？而这一切都引导了我们在祈求叩门寻找的时候，你会摸到神的心意的祷告，而这样的祷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引导一定成就，所以才有办法进入到第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神开始要借着使我们的祷告越来越成熟，使我们可以起来征战。所以赶鬼的能力绝对不是靠着鬼王，是神的能力。我们能够分辨，在这幕后的世代分辨诸灵的恩赐，撒旦的工作，假先知的工作，假教师的工作，敌基督的工作，但我们也可以分辨，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有这种能力，我们能够分辨，靠着神的能力，而且我们有一种权柄。神啊，求你为我们捆绑壮士，我们要抢夺他的家具，就抢夺人的灵魂嘛。撒旦二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偷窃、杀害、毁坏，你不可以都没有感觉。好，很多基督徒是生命当中有破口，生命当中一直被撒旦二者的欺骗、偷窃、杀害、毁坏，都没感觉。我们要起来感觉，我们应当是丰盛的，我们当是有能力的，我们应当是有权柄的。你要常常奉主的名捆绑那个来攻击你们家的壮士，那个让你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刚硬的心不愿意信主，你要求主捆绑那个壮士，释放释放，让我们的家人的灵魂能够夺回来。我们家应当有的欢乐要夺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应当有的爱要夺回来，教会的权柄、教会的能力、教会的丰盛要把它夺回来。我们要这么祷告。所以二三节就说，不与我们相合的就是为敌的，你要认得清楚，你要分辨得清楚，而且你要晓得仇敌还会再回来。一个赶鬼得胜的人，征战得胜的人，我们斥责撒旦恶者的人，我们一直要活在警醒的里面，因为撒旦恶者还会再重新再回来。从第二十七节开始，耶稣开始教导我们，从外面的世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从外面的世界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走进到内在生活的国度的里面。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就开始看见，一个去遵从神的话语的人，就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关系，是一个胜过外在血缘肉身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连结，与主的道的合一。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开始提醒我们，你要看重神所赐的基督，不是在看神迹哦，外面的神迹好吸引人哦，你要看在你里面有一个掌管我们的基督，他比所罗门更有智慧，他比约拿这个三天的神迹还要更大，他是我们的救赎啊。第三个，你要看到你里面很需要亮光，如果你里面的光不够清晰，你里面的光不够专一，我告诉你，我们会缺乏属灵的领受的能力。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是黑暗的，我们的生活是乱七八糟的。你里面要有光，你里面的光一清楚了，你的选择就会对。所以这就是在讲内在生活，全身光明啊，你一生的道路就全光明了。你一直专注在你里面的基督，遇到风暴、遇到难处、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不会害怕的，你会很平静的、安稳的。这个世代是越来越混乱。世代是越来越邪恶，欺骗诡诈是越来越多，但我们里面的光越来越显明的时候，属灵人真的能够参透万事。你真的向神祷告，主帮助我进入到内在生活与你专注的关系的里面，打开我的眼睛，不是外在的眼睛，是打开我心灵的眼睛，看见我里面有位掌权的基督，人生就光明了， 你的眼光就打开了，你就不会一直活在黑暗的里面了，不会恐惧害怕经济地震，哇，战乱，饥荒，害怕的要命，这都是因为你里面黑暗。里面如果一旦光明了，里面就勇敢。但是七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沾个祸。其实也都在讲内在生活啊，里面的洁净比外面的洁净更重要，对不对？遵行神的话语，不要本末倒置了，比遵行那个律法的字句还重要。你要在乎律法的精义嘛，看重神的称赞过于外面人对我们的尊敬，看重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实际。如果神把我里面暴露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是个坟墓了，我是一个生命的供应啊！不要只住在人前的遮盖，我不要做坟墓，我今天要做生命的泉源，不要假冒为善。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主耶稣也对文士说，你们有祸了，生活很虚假。你要在乎人怎么去行，不是只是一直在讲话，你去看他生命的果子。你要看一个人的里面的存心啊，不是外面做外面做，人里面要真实的悔改。最后一个，不要阻挡真理，不要只是只有那种头脑的知识把你带到一个生命树的经历里。你看二十七节以后一直到五十一节全部都在讲内在生命的国度啊，主耶稣就是一直把我们从外面的一直带到里面的。这样家人，你今天真的要过内在生活，鼓励你听牧主先锋教会江牧师关于内在生活的真谛，你必须要去听见。内在生活就是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生活，就是一个把树栽在溪水旁的生活，就是一个进入到内室与耶稣的亲密的爱情生活，更是一个活在主要神的国要管理我们的国度生活。你就会看见，你读路加福音，路加要一直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从外面的，在你读经好像都是看到外面的神迹哦，外面的教导，责备法利赛人，责备文士，哇，行神迹赶鬼，你要把它进入到主耶稣真正内在要教导我们是什么？十字架、祷告、内在与主真实生命的连结。主耶稣就在讲这些啊，所以到了十二章，耶稣马上就告诉我们，防备假冒为善的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叫做真实的内在生活，什么叫做外在的恐惧跟惧怕跟惊惶。所以一到三节立刻就告诉我们，掩盖的事、隐藏的事，掩盖的事、隐藏的事，都是在讲我们的内里，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真相。假冒为善就是我里面不重要，我在乎外面。我告诉你，审判的时候你的里面会完完全全的被解开。所以耶稣就提醒我们，你不要怕外面那些杀身体的，你真的要去敬畏那个把我们里面可以赤露敞开甚至是可以杀灵魂的神。今天人为什么会假冒，今天人为什么会不过内在生活，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但我们却惧怕这个世界。我们去讨好人，我们去在乎人的评价，但我们去失去了神对我们的评价跟观感。我也很努力在这一块啊，人都很容易讨好，人都很会在乎人的评价，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主，你今天帮助我，救我脱离假冒为善的教，救我脱离对人的惧怕，救我脱离对人的讨好，让我真真实实的敬畏你。这就是我今天的祷告，主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真实敬畏你的人。所以第六节到第七节就特别教导我们，人为什么会去惧怕，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对我们真实的保守。因为这实际上就是不敬畏神嘛，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相信我自己的各样的安排啊。人为什么会惧怕？因为对神缺乏信心嘛。你会担心神的安排跟我自己的安排会有冲突嘛，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交在主的手里啊。人虽然保养顾惜供应，我还数算了我的头发啊，我等等，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惧怕我失去这一切，我惧怕我会被人攻击。所以因为惧怕，第八节到第九节，我就会否认神，我就会亵渎圣灵，我就会没有办法承认圣灵的工作，我的里面就是黑暗。十到十二节耶稣就特别提醒我们，你所有一切啊，老的经验都会让你去忘记神新鲜的工作，你不要拿你过去的经验来取代神。正当那个时候，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一个常常敬畏神活在内在生活的里面的人， 他一直被十字架所更新，被十字架所改变，你会看到他里面会有勇敢。他不但是敬畏神，他尊荣人，但他不会去讨好人。他在整个末后的世代的时候，混乱逼迫攻击的时候，圣灵会给他指教当说的话，而且他会在众人的面前去承认主。看到没有，主耶稣开始在给门徒在心里的预备啊，给他们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先打预防针啊，会有逼迫啊，你要在人的面前认识我啊，不要惧怕啊，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主会供应啊，不要担忧啊，别人把你们带到公会的时候不要害怕，会有话语在你们的里面啊。全部都在教门徒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你们开始要真真实实的过一个十字架的生活，祷告的生活，内在的生活，我们才有办法得胜啊。跟着家人，不要小看，在这第十二章开始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一步一步的提醒我们，在末后的世代你得胜的秘诀。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话，我们的信心起不来，权柄起不来，没有真实的学会过一个祷告生活的话，你没有过一个征战的祷告，你没有过一个敬虔的祷告，你今天看不清楚的，你的眼睛看不清楚的，撒旦一来啊，你会说哎呀这是祝福，耶稣基督一来啊，你会说这是鬼，这是攻击，你会搞错的。你如果没有过一个内在生活，你真的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三个祸，文士的三个祸，都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追求的方向。外在的荣耀，外在的虚假，隐藏我的自己，哦，我只在乎字句有没有遵行律法，很可怕。亲爱的家人，路加福音十二章真的不是在讲很遥远的事，今天我们可能就在过这样的生活。求主怜悯我们，主啊，把我带进到真实内在的国度的里面，我要脱离假冒为善的教，我要真实的敬畏你，我要真实的去认定你，而且我要知道我现在在过的生活都是帮助我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会自由的说话。要不然逼迫来的时候，疾病来的时候，冲突来的时候，还不要讲到末世了，光讲到现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我被裁员的时候，我失去工作的时候啊，我离婚了啊，我被我儿女给气得要命了，我生病了，你里面哪会有圣灵的说话？圣灵在你里面的说话，这么多年来我都不听了。在那个时候，圣灵说话，连喊叫啊，你可能听不见。这都跟我们现在，我们能不能过一个真实的祷告的生活，十字架的生活，内在的生活，一步一步走，圣灵那时候的说话，你才听得清楚，听得见。耶稣也开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钱财。你要很小心钱财，因为正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谈国度的时候，在谈祷告，谈内在生活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跑来找耶稣，求主耶稣为他分开家业。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当神在开始讲祷告，神在讲内在生活，神在讲脱离一切的虚假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世代对于我们基督徒一切的攻击伤害的时候，竟然有人在乎。哎呦，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分钱不公平啊，分钱不公平啊。亲爱的家人，有时候啊，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很多人今天认为教会的存在啊，就是解决我的困难嘛，对不对？我有经济的困难，我有家庭的困难啊，我有身体健康的困难啊。你可能会听到耶稣对你们说十四节这句话，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在说什么？你怎么在找我来做件事？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呢，是耶稣很严厉的一个教导。用我们今天白话文就说，你这个不懂的家伙，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我把我的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我的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难处，那我需要耶稣来帮助啊。耶稣在乎的就是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乃在乎我认不认识神的国度。我们不是过一个好像不着地的生活啊，内在生活是真真实实在这个地上真实的生活。你会说哎呀，这种生活不切实际。不，这个世界上才是不切实际，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终结是灭亡。真实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的生活才叫实际，因为那是存到永恒。所以主耶稣说，你怎么敢对我讲这句话？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帮人家排忧解难哈，今天耶稣来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要拯救的我们就是什么？贪恋钱财。 你在乎你自己的家业分得公不公平，胜过了你有没有在乎神的内在的国度的生活，胜过了有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胜过了十字架在你生命当中的生活。我们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更多，怎么去面对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摩擦跟冲突。所以耶稣立刻就讲了一个比喻，16节到21节，你不要只为自己积攒钱财在这地上，然而你在神的面前你不富足，这样的人叫做无知。无知，什么叫做富足？富足就是我能够一直去在神的国度里面去给予，能够一直把我的钱财放到神的国度的里面。耶稣特别讲一件事，这个人其实很聪明，他知道怎么预备他的钱财，但是耶稣却说这个人很无知。有时候我们会羡慕这个富户啊，他好聪明哦，哦他好有钱哦，他好扩张哦，他好丰盛哦。耶稣却说无知的人。耶稣话题一改，从那个分开家业的人耶稣责备他，到这个无知的财主，其实他不无知诶，他很聪明诶，但耶稣说他很无知。为什么？因为他一辈子所经营的就在这地上。这就是像前面那个分家业，这是地上的事。耶稣在乎的是你到底知不知道有一个国度是我们要一直活在永恒的里面。所以耶稣说照顾孤儿寡妇，照顾穷人的需要，就是你最好的银行啊，这就是最好的投资啊。所以我今天也问我自己啊，别人都好会投资哦，我也不会去玩股票基金啊，我的钱好像那么少，但有一天神就提醒我，最好的投资就是你的十一奉献，最好的投资就是去供应人的需要，最好的投资就是接待弟兄姐妹，最好的投资就在人的软弱的上面，人的缺乏的上面，你去供应，这一切神都记录。我就突然被打开说，主谢谢你，我不要成为一个地上富足却是一个无知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天上富足在这地上做聪明的人。22节到32节，耶稣就说了，不要为饮食忧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叫我们懒惰不工作，整天等着耶稣喂，而是在我每一天的工作的里面，我不忧虑，每一天的工作的里面，我不贪心。忧虑是罪，贪心也是罪，因为忧虑是担心主没有供应，贪心是觉得我还要更多。所以教导我们，不是因为你有钱你就不忧虑，不是因为你很缺乏啊你就很担忧。求主祝福我们，把贪心，把忧虑，甚至是我对这世上的经营无知，在今天从我的生命里面完完全全的挪走，帮助我积财宝在天上，让我们真的去供应。我的心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的心在一个内在的国度的当中，我的心在祷告的生活里，我的心在十字架的破碎的里面，那么我就真真实实的可以跟主耶稣，我们一同一步一步一步的往耶路撒冷荣耀的道路上面去了。所以最后35节到40节就提醒我们，警醒警醒警醒，你一定要警醒。如果你不警醒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贪心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虚假的人，我就会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我就会成为一个在这个今世上面我以为我在做好经营的人。耶稣说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基督一定会来的，我能不能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不要去动手打我的同伴，这个恶仆啊，什么意思啊？动手打同伴就是我们与弟兄姊妹们的冲突我不去解决啊，我只在乎的就是主啊，求你解决我个人的问题，这就叫做恶仆。我只在乎我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不在乎神的国度，我的祷告我不在乎神的旨意，神的国，神的名，我在乎的是什么？我自己的需要。所以你看耶稣讲一句话，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起争论。你会讲说主耶稣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呢，主耶稣更是劝人要彼此和睦的神，怎么主耶稣会叫我们有冲突呢？请记得，这个平安是要叫我们活在人与神的平安，活在真理的平安，活在国度里面的平安，不是活在与罪相合的平安。所以耶稣叫我们有火丢在地上，我们会起争论，我们有起冲突，是叫我们开始与这个罪恶的世代，与这个撒旦挟制我们欺骗我们的国度，我们开始会有纷争，我们会是开始会有冲突，必须神的火烧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真实的过一个十字架破碎的生活，我们才有办法明白，原来这撒旦恶者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叫我脱离十字架。我们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才会发觉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什么叫做纷争，因为我跟罪很好啊，因为我跟这个世界很和好啊，火烧到我的身上我没有影响啊，因为我跟这个世界过得很好，我不会有纷争啊。如果没有过一个内在生活的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外在的生活会有纷争的。一个过生命树的人一定没有办法去活在知识善恶树的里面，所以没有借着十字架，没有借着祷告，没有借着内在的一个国度的话，我们怎么去分辨？我们没有办法一直走进到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叫做会纷争的这件事情。一个和平的君王告诉我们，火会烧在地上，我们会开始与人有纷争，你才会明白纷争不是出于一个人与血气的纷争，这个纷争是真理与这个世代的邪恶的纷争，是生命与死亡的纷争，是神的国度与这个败坏的国度起来的一个纷争。所以最后就说，你们要去分辨啊，54节到57节，你们怎么可以分辨时间却分辨不出来神的国度呢？面对末后的审判，我们将来都要交账的。假冒为善会使人瞎眼，可以观测天空却无法看得懂神的国度的作为。所以趁现在赶快人际关系去和好，面对审判的时候赶快去和好，面对我们刚这个对头啊，和解就是我与人之间的关系赶快去和好，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赶快去切割，是不是呢？赶快去切割，在祷告的生活的里面，我与这个世界赶快去切割，在十字架，在我生命当中的破碎的里面，我与肉体赶快去切割，但在各样的关系的里面，我要赶快去和好。所以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纷争，什么叫做和解。纷争是生命与血气的纷争，和解是生命与生命的连结。你只要读懂了11章12章，你就会开始有亮光，就会开始去分辨这个世代，我这个基督徒有智慧的去行事。